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在古巴哈瓦那郊外的一个大型信号情报设施的扩建，加剧了美国对附近外交监视能力的担忧。外国情报部门可能借助古巴的这种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对美国高度敏感的军事和航空航天活动区域进行情报收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公开说，古巴在佛罗里达州附近有俄罗斯和中共的情报机构。卢比奥5月21号对媒体记者说，我不会就与美国直接相关的军事问题或国家安全威胁发表具体评论。我可以告诉你们听的是，古巴不单止拥有多年来从俄罗斯和中共获得的武器，而且离我们现在所在位置不远的地方还有俄罗斯和中国的情报机构。他补充说，因此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最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近年来中俄扩大了在古巴的情报活动，除了投资建设用在监视佛罗里达州军事基地的电子窃听设施之外，并且自从2023年以来将配备这些设施的情报人员的数量增加了大约两倍。这个令到大家再次关注古巴在针对美国的外国情报收集中所扮演的角色。拜登政府在2023年的时候说，同古巴相关的中共情报收集活动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并且说北京在2019年升级了在古巴的情报收集设施。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四在公开活动上说，其他总统在过去五六十年里面关注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些行动，看来我将是那个采取行动的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熟悉最新评估的官员他们透露说，在古巴岛上18个已知的信号情报站点里面，中共积极营运着其中3个，俄罗斯现在是营运着另外2个，其余的是属于古巴。据评估啊，其中的一些中俄基地是和古巴共同营运的。官员他们说，北京方面和莫斯科的主要监视目标是位于坦帕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和位于迈阿密郊外的美国南方司令部。另外，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拥有私人房产，包括他的海湖庄园俱乐部。霍士新闻5月28号报道说，分析人士表示，高度敏感的美国军事通讯都是经过加密的，其他国家是很难直接截获的。但是好似北京和古巴的贝胡卡尔监视设施，很可能通过监视电子签名和通讯模式追踪美国军事资产的调动、通讯和行动。报道提到，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2025年5月的一份报告，研究人员发现位于哈瓦那郊外的古巴贝胡卡尔信号情报站正在进行新的建设，其中包括一个规模更大的圆形排列天线阵列 CDAA。 分析人士担忧，北京在提升这个设施监控整个地区空中和海上活动的能力。圆形排列天线阵列用在高频测响，令工作人员能够识别远距离无线电信号来源。 CSIS 说，这个系统有可能追踪几千英里外的信号。这个机构的研究员马修·库内奥莱话俾霍士新闻听，这项技术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当时苏联在古巴建立了庞大的情报基础设施，旨在监视美国。在他看来 ,CDAA 是老技术了，北京显然是看到了他们的价值。之前在中共的南海军事基地，包括美制礁和主壁礁都有类似的设备设施。库内奥莱还提醒说，基础设施的扩建并不一定意味着大量外国人员会驻守在这些设施里面。 但是这些设施在具备了更多功能之后，需要人员以某种方式提供更多支持。库内奥莱说，中俄情报机构可能在这里收集信息，旨在了解美国军事系统的运作方式，识别电子特征和长期监测作战模式。他举例说，如果美军出现异常情况，比如活动增多，系统之间开始进行以前从未进行过的通讯，这个可能预示着什么？古巴长期以来在针对美国的外国情报搜集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冷战时期，苏联在哈瓦那附近运营着卢尔德信号情报中心，这个中心对美国的军事和通讯活动进行了几十年的监控。中共否认参与古巴的监视设施，古巴官员亦驳斥了有关北京在古巴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说这个完全不实，并且带有政治动机。分析人士提醒说，不应该过分夸大古巴设施的能力，亦不应该就中国控制这些设施妄下断言。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话俾霍士新闻听，佢哋距离我哋嘅海岸只有90英里，佢哋同我哋嘅敌人系朋友，呢个系一个巨大嘅威胁，对我哋嚟讲系一个非常重大嘅风险。喺继续精彩内容之前，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嘅广告。嚟自美国佛州嘅 Kelly 女士，喺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一起来听下他的反馈啊。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很清的样
子。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下，连结我放了在置顶留言那里啦。下面我们讲下英国和欧洲护照关键元件商涉及受限中资背景，引发安全疑虑。据大纪元报道，最新的消息显示，一家向英国和多家欧洲国家供应电子护照核心部件的法国企业，被发现和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的中国资本存在关联，这个引发了英国政界和安全专家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身份证件防伪以及供应链风险的担忧。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法国电子元件制造商 Nansens 主要生产护照的电子嵌片 Inlay 是一片嵌在护照封面或者是资料内页中肉眼通常看不见的超薄层，它将微型 RFID 晶片和天线整合在一起，作用是储存持护照人的个人资料、数位相片、生物特征比如指纹等电子资料，支持护照数据的非接触式电子读取功能，是生物识别护照的重要组成部分。 Nansens 公司是一家控股公司持有，它背后的主要投资方包括北京私募基金智路资本和建广资本等。美国商务部曾经在2024年将智路资本和建广资本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当时说，这两家公司被认为参与协助中共获取敏感半导体制造能力，而相关技术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国防工业基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被纳入出口管制范围。近年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持续扩大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英国政府2024年亦曾经依据国家安全和投资法，要求由建广资本主导的另一家财团 出售其持有英国半导体企业的股份。据《金融时报》获得的文件和知情人士的讲法， Linsons 目前正向法国商务和科技集团泰雷兹供应空白电子芯片，而泰雷兹则接受英国内政部委托，负责英国护照制作、最终持有人信息以及加密信息的写入和个人化处理，都由泰雷兹在英国境内完成。英国内政部说，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 Linsons 的供货构成安全威胁，所有核心加密技术都由英国护照管理机构管控，护照持有人的个人信息不会被带出英国境外。除了英国之外， Linsons 还向法国国家印刷局提供护照电子芯片，并为捷克国有印刷机构供应身份证晶片组件。捷克方面说，目前还未发现安全问题，核心晶片由一家值得信赖的荷兰企业制造，并且供应商满足所有法律及招标要求，法国官方则未就相关报道作出公开回应。英国下议院商业与贸易委员会主席利亚姆·伯恩说，相关情况可能对关键国家基础设施的完整性构成潜在风险。委员会正在进行的中英经济关系调查中，亦将会将这一点纳入评估范围。英国前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主任基兰·马丁说，相关风险更可能体现在护照伪造和仿冒层面，而不是单纯的数据加密问题。一位熟悉该公司的消息人士说，掌握大量国家身份证件的技术细节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情报价值。Linsons 则回应说，其相关产品在法国经认证的安全设施内生产，并定期接受第三方安全审核。该公司强调，其无法接触护照晶片的加密密钥或者个人资料，并且已经导入可检测晶片遭篡改的技术。因此，就算存在护照伪造风险，亦不应该归因于其供应的相关部件。公司资料显示， Linsons 公司最初是由欧洲投资机构持有，2018年被清华紫光集团全数收购，2022年紫光集团完成司法重整之后，其全部股权由北京智广正控股持有，主要投资者包括智路资本、建广资本和多家中共国有资本机构。中共打击网络券商，加剧资本外逃。最近中共政府对三家为中国大陆客户提供境外证券交易服务的在线券商进行了打击。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Anders Core 撰文分析说，这次打击行动令香港金融业担忧，可能会损害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最大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首次公开募股和跨境资本流动。据估计2025年有10,000亿美元的热钱流出中国，寻求对高息资产进行短期投资。这三家公司分别是总部位于新加坡的老虎证券、总部位于香港的富途控股和总部位于新加坡的长桥证券。他们合计为内地客户管理住高达320亿美元的资产。5月22号中共证监会联合其他监管机构对这些公司展开打击行动，原因是他们涉嫌协助进行包括股票和加密货币在内的境外非法交易。中共当局没收了这三家公司的非法所得，涉事内地账户将被禁止进行新的投资，为期两年，只是允许出售现有资产和提取资金。中共政权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管制，旨在积累国内财富并对海外投资征税。管制措施适用于中国大陆公民 每月超过50,000美元的国际外汇转移。北京监管机构正在迫使这三家券商出售其大量海外资产。这个比这些公司的股价受中国投资者睇好的海外上市中国公司和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股指都带来了不少的下行压力。据报道，去年6月老夫证券计划将其在香港的员工人数翻一倍，以吸引在香港的离岸中国财富。该公司在12年前在北京成立，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去年老夫证券在香港拥有60名员工。该公司于2022年开始在香港开展业务，老夫证券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500亿美元，其中包括在美国、澳洲和新西兰等地的投资。该公司的母公司向上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向上融科，已经在美国上市。老虎证券可能将向中共当局支付大约6000万美元的罚款和没收收入。向上融科的美国存托凭证和富途控股的股票在盘前交易中分别下跌了 47% 和 35%。 内部人士可能从这次的打击行动中获利，因为在公告发布前一日5月22号到期的富途看跌期权的股盘突然飙升至相当于60万股，怀疑是有人提前获知消息并从中获利。这些收益的账面报酬最高是达到 3400%， 这个引发了外界质疑，在中国共产党对上市公司拥有这么高度控制力和事前知情能力的情况下，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是否面临内线交易风险。富途控股公司将被处以大约2亿7100万美元的罚款，外加该公司 CEO 个人18万4000美元的罚款。老虎证券 CEO 的罚款金额可能亦大致相同。中共更严格的资本管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境内的资本外逃需求，因为投资者担心他们仅存的少数退出渠道最终亦会关闭。这个可能会促使更多的人利用剩余的财富转移渠道，将资金转移到中国境外。交易员可能会尝试更改券商账户的身份信息，以令香港账户合法化并且降低风险，或者通过托管转账将资本转移到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或者是汇丰控股有限公司的券商。这些机构对境外交易的管制可能更为宽松，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寻求将资金转移到美国或者是新加坡的券商，包括使用加密货币。在中共当局宣布打击行动之后，比特币的价格至少上升了两日。自2021年以来，中共已经禁止大部分加密货币交易和挖矿活动，但两年后香港试图通过宽松的立法和监管成为亚洲的加密货币交易中心。这次最新的打击行动无助于实现这个目标，亦无助于缓解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之前中共政府对银行、在线教育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等实体的打压已经损害了中国经济，而这次行动很可能重蹈覆辙，令本已经疲软的中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最后我们讲下，专家说近十年来习近平的悲伤情绪大增。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今年以来一直没有出国访问，离开北京的次数亦明显减少。专家通过 AI 分析，习近平在2015年和2025年两次阅兵期间的表情变化，发现他悲伤厌恶情绪大幅上升，认为可能和整肃军中高层有关。 习近平已经超过半年时间无外访，在中国国内的视察亦多限于近距离行程，很少离开北京。他最近一次出访是2025年10月至11月访问南韩。4月底，习近平曾经去上海出席一场强化基础研究的座谈会。日本动漫新闻报道，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蔡文轩的分析认为，习近平不远行或者和中国的政治局势变化有关。研究中国政治的蔡文轩利用 AI 分析中共央视报道画面中习近平的情绪变化，对比习近平在2015年和2025年两次阅兵时候的表情，习近平的悲伤情绪比例从 17.3% 上升到 48.6%， 厌恶情绪则是从 5.8% 增加到 13.6%， 都是大幅上升。蔡文轩长期用 AI 分析央视新闻联播等公开画面，研究习近平的情绪和身形健康，近年来有多场学术演讲。蔡文轩说，2025年阅兵期间，习近平可能感到军方的某种潜在风险。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一直展现出就算是自己亲自提拔的军方高层亦会加以清算的姿态。但由于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部署遍布全国各地，因此习近平担心军中不满升高，甚至怕遭到报复，亦不足为奇。2025年9月阅兵前夕，习近平的军中亲信、前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等九名上将，在同一日被开除党籍和军籍，移送军事检察院审查起诉。当时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九名军中亲信在阅兵前的敏感时期被整低，是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主导的。张友侠曾经被认为是习近平在军中的忠实将领，但是在习近平对军队的整肃中，张友侠本人亦受到波及，因此不得不反击。到2026年1月24号，张友侠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一起被整低。中共官方对张友侠的通报说他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责任制。多方分析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对张友侠的终极反击。跟住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陪大家关注时事，捱夜睇热点，主播的眼睛到了夜晚亦是又干又涩。跟大家透露一个不疲劳的秘密，我现在不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吃这款润眼宝。它和传统产品不同，走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双眼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捱夜睇荧幕再耐亦一样舒适有神。照顾好自己的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嗰度嘅健康520连结，而家就去购买啦！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